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大家问好。这个星期北京的天气已经正式开启了夏日的模式，年轻人穿起了夏装，夏日的雨水也光临京城。对于北京这样一个水资源匮乏的城市来说呢，下雨人们终归是欢天喜地的，雨水滋润大地，也滋润了初夏时节北京人的心情。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关注的是北京新机场的最新建设进展。如果要评未来北京的新地标在哪里，那么正在建设中的北京新机场毫无疑问会上榜。当几年前它的空中俯瞰草图公布在网络上的时候呢，就引起了网友们的一阵欢呼，因为从空中来看呢，它像一只巨大的黄色海星紧紧地趴在地面上。它被网友誉为是好像如科幻电影一般里的巨大建筑，而它的建设进度呢，也一直为公众所关注。就在这个星期，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对外表示，北京新机场的主航站楼工程已经完成了封顶封围，正在进行内部的精装修以及机电设备的安装，市政配套完成了近 90%， 今年底主体工程基本可以完工，明年9月底将满足通航条件，这意味着新机场投入使用指日可待。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关注。
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北京新机场工程建设总体进度在计划范围之内，航站楼工程已完成封顶封围，正在进行内部精装修及机电设备安装，市政配套工程完成 90%， 出厂高架桥结构已全线贯通，口岸工程完成 18%， 空管西塔台工程完成 35%， 公油工程完成 30%， 东航基地完成 30%， 南航基地完成 30%， 飞行区工程土方施工已完成 92%， 信息中心大楼建设工程正在稳步推进，各信息系统建设已全面展开。据介绍，北京新机场启用后，旅客从中心区到最远登机口约600米，步行不超过8分钟，行李系统采用创新式设计，出港行李到进机位的平均距离约230米，进港行李平均运送距离为550米，首件进港行李可在13分钟内到达。
数字显示，北京新机场建成之后，北京市呢将可以新增航站楼面积70万平米，跑道4条，停机位268个，将可以有效缓解当前位于顺义的首都国际机场的吞吐压力。新机场的地理位置恰好处在北京大兴、河北固安和廊坊三地交界处，同时呢，也是北京、天津和雄安新区三角形的中心，这会给整个华北地区旅客出行提供地理位置的便利，还可以让全球旅行者受益。也许下一次您到北京的时候，就要从新机场进入国门了。为了鼓励航空公司入驻北京新机场，中国国家民航局在5月15号也表示，将对北京新机场的国际航线发展予以政策的倾斜，支持航空公司申请到北京新机场始发的国际航线，支持北京新机场国际航线网络的拓展。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这位负责人表示，今年5月2号民航局印发的国际航权资源配置与使用管理办法和北京一市两场国际航权资源配置政策，目的在于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和机场群联动发展，推进我国国际航空运输高质量发展。政策中特别指出，北京的国际航权资源配置遵循同一市场原则，即北京新机场和首都机场被视为一个航点，由首都机场和北京新机场出发至同一境外航点的航线视为同一航线。
办法和政策在航权配置指标的赋值上，对航空公司开辟新机场的国际航线给予适度倾斜，尤其是北京新机场投入使用前，航空公司申请新机场的二类国际航线航权时，对基地公司与中转比重两项指标采取了有利于北京新机场的复制方法，这些政策将有利于北京新机场尽快构建起通达全球、覆盖周边的国际航线网络。
这位负责人说，北京新机场明年正式投用时，主基地航空公司为东航集团、南航集团这两家航空公司。在首都机场运营的国际航线航班将于新机场投入运营四年内全部平移至新机场，继续持有已获批的国际航权。为鼓励航空公司积极进入北京新机场经营，民航局将对北京新机场国际航线发展予以政策倾斜，支持航空公司申请至北京新机场始发的国际航线。与此同时，办法还明确，航空公司不得擅自暂停或终止国际航线运营，确保国际航线经营的稳定性。在航权使用的充分性方面，办法重点监测国际航线开航情况，严肃处理不按期开航、航权使用效率低下等行为。
5月14号，北京市环保部门发布了最新一轮的北京市细颗粒物 PM2.5 来源解析的最新研究成果。PM2.5 有了来源，方可以精准的治理。它为系统和精细化大气污染治理提供了详细和更加准确的依据。那么从目前来看，北京市 PM2.5 的来源主要是哪里呢？好，来听报道。
研究表明，北京市全年 PM2.5 主要来源中，本地排放占2/3，区域传输占1/3。从北京市当前本地大气 PM2.5 来源特征看，移动源占比最大，达45%。现阶段本地排放贡献中，移动源、扬尘源、工业源、牲口面源和燃煤源分别占45%、16%、12%、12%和3%，农业及自然源等其他约占12%。移动源中在京行驶的柴油车贡献最大，
移动源相对上次原级结果进一步提升。第二的话是燃煤源，应该说正式退出了我们全市主要来源的贡献行列。第三的话是重污染日区域传输的贡献，相对2013年有明显的上升。
除了本地来源，区域传输占26%至42%，约1/3，而且随着污染级别的增大，区域传输贡献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根据此次研究结果，专家建议强化对移动源，特别是柴油车、扬尘和牲口面源的治理。二是继续深化区域联防联控工作，聚焦重点时段、重点传输通道，优化产业布局，加强重污染期间应急联动。三是持续加强科技支撑，提升科技治污、精准治污能力。
青山绿水，营造美丽家园。北京城市东部的第一大河就是潮白河，它也是中国海河水系的五大河之一，贯穿了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不过在2000年前后，由于天气的干旱，周边人们的过度开采，加上工业抽水、农业灌溉等等问题，导致了密云段的潮白河河道干枯，周边生态环境遭遇了严重威胁，出现了一个个巨大的沙坑。这些连片的巨大沙坑甚至成为了北京的风沙源之一，一到春天经常会出现黄沙漫天的场景。经过了近6年的综合治理，如今的潮白河沙坑不见了，代之已是一望无际的绿色原野。好，我们来听报道。
环境好多了，那沙尘都少多了。
现在刮风都没土了，这片地被我们村里边的人都管它俗称叫森林公园。
村民所说的森林公园，就是2013年建成的潮白河森林公园，而这条布满彩叶观赏林的步道就在森林公园的最北端。清朗的午后散步在这里，空气清新，绿树成荫，舒适而惬意。您可曾想到5年前这里却是一片沙坑，可谓是不毛之地，
全都是好几房深的大坑了。
郑家庄村东侧自古就是一片河滩地，土地上布满了石子，石子下方是沙土，无法耕种。
开了点采石场，这个采石场开完之后啊，就变成了大坑小坑。
潮白河沿线是风沙入京一条主要廊道，也是五大风沙危害区之一，这一地区也是北京市应急水源和水源酒厂取水区所在地，多年连续干旱和地下水超采，致使河道干涸，沿岸土地沙化严重。从2014年开始，怀柔区对这一地区进行综合治理，市委市政府把潮白河地区沙坑治理列为全市平原造林的核心重大项目，花大力气对潮白河右岸进行改造。
工程建设期呢，共动用土石方呢，这个14420万方，这个栽植各类花灌木呢，一共是37万株，这个修建作业道呢，6.5万米。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到冰雪赛场上。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呢，中国内地只有哈尔滨这样一支女子冰球队，而实际上哈尔滨队呢也就是国家队。而随着北京申冬奥的成功，中国各省市都开始重视女子冰球，纷纷成立了女子冰球队。而北京女冰成立于2016年，现在呢已经是挑战冠军的重要力量了。好，我们来听报道。
全国冰球锦标赛女子 B 组的一场比赛中，东道主北京首钢女子冰球队以19-1大胜上海队，取得了小组赛的3连胜。首钢冰球队成立于2016年，去年的全国比赛中北京女子冰球队获得亚军。此次全国锦标赛女队的参赛目标是保二争一。在北京女子冰球队领队孙焕威看来，球队最近一年付出的努力以及球队现有的实力足以支撑他们喊出冲击冠军的豪言壮语。
现在这个队伍里有9名国家队的选手，有6名国家青年队的选手。去年我们在国外打了40场比赛，9月到10月底是在加拿大，12月份一个月是在日本，完了2月份一个月是在捷克和芬兰，就是外训的外赛。现在的国内比赛呢，场次比较少，另外一个比赛的质量也不高，我们去国外就针对比我们水平略高一点这样的队伍，有针对性的选择队伍，完了呢解决自己队伍存在的一些问题。
对于本次全国锦标赛比赛，队长张梦莹也给出了自己的目标。
我们力争争取冠军吧，因为在半个月之前打了一个黑龙江的省运会，但是队伍基本上还是这些队伍，我们取得了冠军，就是所以还是想在全国锦标赛上力争冠军。
在谈到球队为何会在最近一年取得长足进步这个问题上，张梦莹表示，
北京体育局和政府对我们投入比较大嘛，然后在这一年我们也是就是出国外训的时间比较长，就是特别正规的模式来训练，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所以就是今年一年我觉得提高挺大的。因为国外的队员和队伍就是能力水平是比较强的，对个人或者是对队伍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高，因为从那个技术方面上我们也是一个学习和借鉴嘛，然后更好的把我们的水平提升上来。
本次全国锦标赛，北京首钢女子冰球队已经取得了小组赛的3连胜，争夺冠军的目标目前进展得非常顺利。不过在领队孙焕威的计划中，北京女冰对于未来有着更加长远的目标。
因为我们现在呢，近期的目标就是2020年参加全国运动会、冬季运动会，争取取得好的成绩。再一个呢，远期目标就是2022年能从北京队为国家输送更多的人才，有更多的北京籍的运动员能代表中国队参加奥运会。
当城市进入午夜，书店就是灯火。这是著名的北京三联书店的宣传语，让很多爱书人感到了温暖。几年前，三联书店率先成为了中国第一家24小时不打烊的书店，为城市的夜晚送去书香，令很多人感动。那么几年来呢，三联书店分别在北京3处又开了新的24小时书店，而近期他们又把一家新的24小时书店开进了热闹的北京三里屯。要知道，这可是北京时尚潮流青年的聚集之地，在夜生活之余走进书店感受书香也是一个不错的人生享受。好，来听报道。
三联韬奋24小时书店三里屯店位于三里屯太古里北侧，营业面积近700平方米。开业初期，书店精选优质图书品种约20000种，以三联本版、文学、艺术、文化生活等为主。夜幕降临，开始人头攒动，而书店的宁静和三里屯的喧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进到店里啊，浓浓的书香是扑鼻而来，踏在桃木色的地板上，穿梭在书海间，这里呢仿佛就像是一个艺术馆一样。
书仿若远山，读者徜徉其中，通过高低错落的路径完成各自不同的抵达，品尝千姿百味的文化精髓，复古的书香气息搭配着柔和的灯光，这里成为了闹市中的文化圣地。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棒的地方，你可以随时选择过来读书的时间，因为这里是24小时的。
会有一个那种冲突的感觉，因为三里屯大家是一个就是比较
娱乐的一个地方，但是开了一个这么就是这么清新的一个书店，我觉得是会有一种这个冲突在里面，这是这个书店可能在这个环境下给它带来的魅力吧。
其实它这块很适合24小时，因为它夜生活很丰富嘛，对面也是酒吧一条街，所以呢一个动一个静，其实很完美的一种结合。我们这边的活动主要是以文化沙龙为主，包括一些讲座呀、性别文艺片的分享啊，符合年轻人关注的一些焦点去做一些事情。
当城市进入午夜，书店就是灯火。三联韬奋书店24小时店在三里屯的正式营业，也为这个繁华的商业区增加了更多的文化气息，为这里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深夜阅读的好去处。
通州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在北京城市的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通州从商周时代到明清时期，它的历史文化变迁呢，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5月16号开始，北京首都博物馆举行了“基辅通会”通州历史文化展。展览的名称“基辅”这个词泛指国都附近的地方。这次的展览就是以通州出土文物为依托，展示了通州城市的历史变迁和通州的漕运文化。好，来听报道。
基辅通会通州历史文化展展出的169组件文物来自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通州博物馆和首都博物馆，通过苗远时代、秦汉变局等四个部分，展现了从燕文化以前的通州到明清因漕运而兴盛起来的通州。其中配合北京副中心建设的考古成果也首次公开展出。1151年的今天德三年，金海陵王完颜亮于潞县城西约8公里处设立通州，取漕运通济之意，这是历史上通州地名的出现。展览中最重要的部分即是通州因漕粮入京而成为水陆要会。
因为通州本身就是因漕运而兴盛的一个城市，所以大部分文物都跟这个漕运有密切关系。比如我们展出了很多鼻烟壶、玉器、金银器，这些呢其实是代表了通州存在一个富裕阶层，而这个富裕阶层的形成跟通州漕运的这个兴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通州博物馆这件清雍正时期的京鲁运河图是一件从日本回流的文物，是目前发现的体量较大的运河地形图，描绘的是从山东台儿庄到北京段运河流域内的城池和闸口的分布，其中的通州城池、通惠河上的各个闸口的一目了然。
从白福泉一直到这个出通州这一块，就是也是一些个主要的水利设施，一些水利设施城池的演变。元明清这段时间是这个漕运是非常发达的，所以各方面的设施也是非常先进的。
展览期间，首都博物馆将定期推出面向各年龄层公众的互动活动和讲座。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018年5月，四川汶川大地震1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中国各地展开。各种媒体上回顾这一场地震给国人带来的震撼以及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的文章铺天盖地。而在10年前的灾难中失去了家庭、失去了亲人的人们的命运呢，又再次为大家所关注。焦波是一位生活在北京的摄影师。10年前，因为拍摄照片的缘故，他认识了很多北川人。其中有6个失去了双亲的孤儿，甚至走进了焦波的家，成为了他的孩子。10年来，焦波记录了6个孩子生活的点点滴滴，把他们拍成了纪录片，叫做《川流不息》。好，下面我们就听记者来为您讲述焦波爸爸和他6个孩子的故事。
我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次到北川了。10年了，和北川的故事越来越多，和北川的感情越来越深。那里有我牵挂的6个孩子。
这是6个孩子的故事，这是从废墟里生长出来的故事。10年前，四台相机把纪录片导演焦波和6个汶川地震幸存孩子联系在了一起。10年后，焦波和6个孩子以纪录电影《川流不息》祭奠逝去的亲人，回报社会的关爱。2008年5月12号， 14时28分04秒，汶川发生8.0级地震。作为摄影师和纪录片导演的焦波决定去往受灾最严重的北川看看，做点什么。
那么一场国家的一个大灾难，确实我在家里坐立不安，所以我就尽快想办法赶到灾区。十几天后我就到了北川。北川是当时地震最严重的一个地区，几乎北川县城全部倒塌。哎呀，去了以后惨不忍睹，而且是最让我牵动我的，让我觉得特别难受的，就是那个地震孤儿。
焦波在地震灾区及之后相关的夏令营活动上，先后收了王希、刘明富、廖岑、何文东四个男孩当徒弟，给了他们每人一台相机，教他们摄影。王希和何文东分别有个妹妹叫王海义和何美君，从此焦波老师就和六个孩子结下了缘分。他希望用相机帮助他们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过去十年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焦波老师教他们摄影摄像。
呀咕嘟呀咕嘟，金猪妈咪呀咕嘟，
对对对对，这里特斜，这脚的特斜啊。
还在不同的成长阶段给孩子们办影展。
尊敬的叔叔阿姨，大家下午好，我叫廖岑，是四川省绵竹市汉王镇人，就是那座狮子永远停留在14时28分的钟楼，就在我家隔壁的。感谢大家来参加由我们自己主持的我们六个小朋友的影像发布会。
生活中，焦波老师像他们的家人，也像他们的朋友。
你的手机我给查话费了，你这个又花了九十多块钱，99块钱，就是上网和那个什么和那个 QQ， 还有一个电话，让你回个信息你不回，99块钱意味着什么？你家一个月生活费得多少钱？
六个孩子中，刘明富是当时最让焦波心痛，也是此后和焦波感情最深的一个孩子。地震让他失去了爸爸妈妈和姐姐。刘明富本身也是一个性格比较耿直、有点倔强的男孩。纪录片中，通过几段此前记者对他的采访，能够感受到。
人生有什么意义啊？
人生有什么意义？那你觉得人生有什么意义？
没意义啊，有了婴儿才1岁就死了。
你提出的都是非常终极的问题，
我也没什么牵挂啊。
是因为
无所谓。
你的愿望是啥？
我没有愿望。
所以你想说什么都成。
我没愿望，真的没愿望。
高中的时候，刘明富选择了退学，焦波对此很焦急。他赶到北川和刘明富交谈，带着刘明富去职业学校求学。刘明富说，他想跟着焦波老师拍纪录片。此后，他走出了北川，跟着焦波老师团队学习拍摄。焦老师希望他不忘自己的家乡，为此给他起了个艺名叫北川。从给焦波老师当助理到独立拍摄纪录片并获奖，刘明富现在已经是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纪录片人了。不过现在的他在接受采访时依旧不愿意多说人生意义和未来愿望，也许在外人看来他还是当年那个有些倔强的男孩，而焦波老师却很能理解他。
我理解他那种处境，他不愿意老在提起这个事儿。他的意思是，我不是没有愿望，我非要说出来嘛，他的事干就行了。他心里不是没有，包括对我，他从来没说我对你多么感谢，甚至还给我唱上两句，就像父子之间那种。有时候我在生点气，有时候我想，这叫撒娇啊。你说他还能向谁撒娇？他只身上撒娇就是信任你，就把你当做亲人了。
其他几个孩子，王希是一个从小就很热爱学习的男孩，顺利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他的妹妹王海义学习成绩也不错，即将迎接中考。廖岑从小能说会道，现在是四川传媒学院播音主持系的学生。他希望自己未来成立一个传媒工作室，在网络视频领域发展。何文东选择了护理专业，即将面临就业。他的妹妹何美君身体不太好，正在华西医院接受治疗。此前经营的小麻将馆因为身体不适也关门了，现在赚钱养家的担子在何文东身上。焦波老师在六个孩子身上花心思花精力，一有时间就会去看望六个孩子，每年还会带着六个孩子聚集在北川，让他们手拉手拍一张合影，坚持了十年。焦波老师平日拍摄纪录片也长时间在外地，自己的家人难道不会因此有所抱怨吗？
我那时候就是整天在那里，家里边反正也照顾不到， 家里面也很支持很理解，因为这孩子毕竟是特殊的孩子，我说我拍了我父母这么多年，因为跟父母的感情特别深，有俺爹俺娘对我的那份爱，我应该把俺爹俺娘那份爱来转嫁到孩子的身上，让他们也有个那种家庭的温暖，就是收他们当徒弟，教他们照相，那说是比较容易的简单的，但是这些孩子就是一个是孩子，一个是跟他们长了，既是师生关系又混成了一个家庭的关系，我不单是教他摄影，还得教他怎么做人，怎么生活。
十年，六个孩子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轨迹。欣慰的是，虽然地震给他们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创伤，但孩子们都表示已经放下了，未来要好好生活。我想这也是焦波老师和孩子们希望通过纪录片所要表达的，在十年纪念日这一节点告慰逝去的亲人，让逝者安息，生者坚强。
亲爱的妈妈你好，虽然我不晓得你现在身在何处，但是我知道你一定还在。你有人说过，人走了就会变成一颗星星，我宁愿天上永远没星星。可能你会说，傻孩子，没得星星月亮就会多寂寞点，那我也要你做最闪亮的一颗，让我能够找得到你。
听完了焦波爸爸和他六个孩子的故事，本期的今日北京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见。